那么那个是在OK， 然后呢然后呢这个整个地方就是帕提亚 OK， 所以这个整个的帕提亚，帕提亚如果就地区来讲应该是指着伊朗以东那个地区的帕提亚，但帕提亚王国呢是整个的王国来说的。好，那么大家现在注意到这个是红海，这个是红海，这个是这个地方这个地方是波斯湾，
很清楚的。
好，那这里是里海，那大家看里海这个南边呢就是伊朗，这个到了这个地方，到这个地方就是苏联南部了，就到了苏联南部。
所以你现在就知道说为什么苏联跟为什么俄国或俄罗斯
跟伊朗的关系那么密切，因为它只隔了一个里海，
所以这个大家应该有概念。
那么现在还有一个海在左边，这个叫黑海，叫黑海，那黑海。好，那么现在问题在这里，那这个是黑海，这是里海。那么黑海跟里海中间呢，你看有一个山脉叫做高加索山脉。这高加索
高加索人普通叫 Caucasians。那么大家读英文的时候很稀奇，我说白人普通不叫的白人，说是 Caucasian。所以你如果今天在美国你说这个人是白人，你不说他是白人，你说他是 Caucasian， 就是高加索人，就表示他是亚夫的后裔。
那么所谓的对不起啊。那么所谓的这个对，你看看这个就是高加索嘛，就是高加索。那么高加索什么的？高加索可以说是亚洲跟欧洲
分水的分别的地方，就好像你跨过了撒马利亚你跨过了这个那个印度跟中国中间是那叫什么喜马拉雅山，你跨过了喜马拉雅山，这边印度那边就是中国。
那么同样的，在这个整个的在整个的高加索南边
就是亚洲，
北边呢就开始已经是欧洲了，
所以这一点
是很重要，如果大家懂得这个地理应该很重要。
那么所谓的托加马什么地方？
托加马就是里海跟黑海部分这一带通通叫托加马，
通通叫托加马。所以这个印象我们要有印象才可以，否则读圣经
有的地方我们就不大懂了。好，那么大家有没有注意到
两个半岛？
这个半岛是黑海北边的一个很大的半岛，就是克里米亚，
就是很大的半岛。
那么克里米亚这边也有一个半岛，你看见吗？这个有一个口的，从这个海到这个海两道的水。那么从这个海到这边有一个城叫做
索契，
所以你看这个半岛加上这个半岛两个加起来，这个就是圣经里面所说的西古提。
西古提。
好了，那么这个是死海对不对？
这是黑海对不对？那如果大家今天有机会到罗马尼亚，罗马尼亚呢刚好是在这黑海的西边，那罗马尼亚那个黑靠近黑海，就是罗马尼亚靠近黑海那一部分，你知道叫什么吗？叫做小西古提。所以你就可以知道说西古提呢，严格说来就是一面是指着黑海的西部，一面也指着黑海的北部那一带，整个希腊的殖民地来说的，所以叫做西古提。那么这个希望我们大家能有一个很清楚的概念，我想应该就很有帮助了。
我们再看下面一个，那么这个呢可以说是这个就是刚才所说的那个
帕提亚首都那剩下的遗址，
这是另外一个角度，这也是那个遗址。好，那么现在呢我们看克里米亚，这个应该就是最近最清楚的了那么大家都知道这个本来克里米亚呢是什么？是乌克兰的一部分，乌克兰的首都叫基辅。
其实最早最早俄罗斯的首都才是基辅，是从基辅后来被蒙古人赶，就赶到莫斯科去，然后呢就把它关在笼子里面，这就是克里姆林宫。 你如果大家到了克里姆林，到了那里之后，你就会发现这个苏联人很得意的，就是他们终于现在可以不怕蒙古人了。为什么呢？因为他们把自己就把他关在克里姆林宫里面，所以克里姆林到处克里姆林就指的什么意思呢？就指着是个城堡来说的。
所以这个是苏联历史的一部分，先是基辅，然后呢？这就是
乌克兰其实最早
应该就是苏联的，所以呢，你可以看得出来，克里米亚本来是其中的一部分。那么现在这一部分叫黑海，这部分叫亚速海，那么这个是半岛，这另外一个半岛，所以两个这个加起来就圣经里面的西古里，这就是索契，啊，索契。那么这个是很有名的度假胜地。那么这个旁边这个就是高加索山，所以这个风景呢是非常非常美的。那么这个是整个的黑海，那么这个大家可以看得出，哦，这个那这个应该是保加利亚，这个应该是罗马尼亚，然后再上面呢就是乌克兰了，你看到吗？就近到了乌克兰了。那么然后在南边一点
就是君士坦丁堡，那到了君士坦丁堡已经到了亚洲跟非洲的中间了。那么然后你往君士坦丁堡那个如果再往南走的话，那么就到了什么？就到爱琴海，到了爱琴海就到了西欧了嘛，就到了欧洲了。
所以呢，我们知道说，这就是黑海跟刚才那个里海刚好是相对的。所以呢，我们知道为什么给大家看这个呢？这个就是圣经中的西古亭。
所以我想对这个有了观念以后，我们再来下去，一切就比较容易了。好，
那么这个是
就是克里米亚的风光啊，
这也是克里米亚的风光，
这高加索一带啊，
那这是索
契了，这是我们看的
索契，
所以这一带应该通通是克里米亚啊，也就是那其实再说，就那一带其实已经到了圣经中所说的这个。托加马啦，什么这一代马哥这一代，就通通就是啊。
好，这个也是高加索。好，那么现在呢，我们稍微再给大家看一下这个地图，看一下这个图很重要，在哪里呢？因为等一等我们要讲，
就是到底什么事情发生了？原来以色列人呢，跟匈奴有关系。你怎么样，犹太人跟匈奴是没有关系的，但是后来呢，就是因为犹太人跟匈奴结合的缘故，然后我们知道在犹太人以色列历史里面就产生了一个很大很大的变化。那么这个我们等一等，
所以我们在这个以前呢，我们稍微对于整个的历这个地理有一点的概念。好，那么我们说过这是乌克兰，对不对？这是乌克兰，这是俄罗斯，那么这里有两个海，这是里海，这是黑海，对吧？那么这个是高加索，那么可以看得出来，这个就是俄罗斯。但如果从这边往东走的话，就是哈萨克共和国。哈萨克共和国其实就是哈萨克斯坦，
什么斯坦，就表示那是地区嘛，对不对？
所以这是很大的一片土地啊。
但是不要忘记，
特别在这一个其中有一带一个地方，那个在中国历史上叫做康居，就是健康的康，居住的居。啊，那么细节我们不去说它，反正就是在
这个草原，这都是草原嘛。中亚
已经到了中亚这一带，他们就到了这个康居这一带。然后这边呢就是中国了，然后在北那边呢就是蒙古。
那么大家记不记得在汉朝的时候，那么匈奴呢一直骚扰这个汉朝，所以西汉有东汉。那么西汉的时候，那个时候不是有王昭君的故事啊？反正这些故事都是跟那些有关系的。所以那些匈奴的最后还是被赶走了，被赶走了，有北匈奴有东匈奴，反正细节我们不去说它。两个不光是西汉跟东汉两朝加起来，最后匈奴只好我怎么样？只好往西走啊。
所以往西走的人往哪里走呢？就是当然往哈萨克斯坦这个方向走。
所以所谓的这个什么商迁呢，出使西域。那么这个西域它到底到过哪些地方呢？如果你仔细去看的话，大概就是这一带地方。
仔细，就这严格说来，就是中国就这一带地方，就是通通这一带地方。
细节我们不去说它。 所以如果看汉朝那个时候的地图的话，你可以看到很多，因为你讲到匈奴嘛，所以很明显很多匈奴呢他们就逃到这边来，所以你知道实在说来呢，这个如果你讲中国历史的话，那么那个时候很自然就 有这些地图。
那么现在问题在这里，就是到了什么呢，到了
后汉的时候，就是或到了东汉的时候，那么那个时候有一般人叫做北蒙古，南蒙古呢，北匈奴跟南匈奴，南就是也是在蒙古人，其实匈奴人如果翻译英文的话都是蒙古人，都是蒙古人，所以这个北匈奴呢和南匈奴，南匈奴后来就跟汉朝就跟汉人呢就同化了，那这个北匈奴后来就被赶走了，赶走了以后呢，那故事那慢慢他就往什么地方呢，就定居在康居，所以这个希望大家能够记得。那然后慢慢慢慢他们就往
欧洲走，那一进过你看见你看到吗，你一到一过到这边来就到欧洲了，就到了欧洲了。
那进到欧洲以后呢，那么当然你知道他们起头还是过匈奴的生活，匈奴生活就是游牧民族的生活嘛，所以他根本住在帐篷里面是没有疑问的。但是慢慢慢慢他们到了哪里，到了这个尤其是里海，刚才我说里海跟死海中间，他们多半就寄居在这一带。那寄居在这一带的时候呢，现在根据考古学家的告诉我们什么呢，就是啊，他们的那个房子啊都是圆形的。为什么是圆形呢，因为完全根据他们帐幕来设计的。所以后来呢考古学家才发现说，原来他们白天呢是住在帐篷里面，到了晚上呢他们就住到他们的这个房子里面去，所以就证明说他们是从一个半文明慢慢要进到文明。如果你真的住下来就像欧洲的人一样，明白吗，你慢慢慢慢就发，所以那个时候呢很自然的就有一个帝国，有一个 kingdom， 有一个汗国，你知道所有成吉思汗呢，反正蒙古的他的所立的国都叫汗国，流汗的汗，汗国。所以那个时候呢在欧洲，就那个时候慢慢的在欧洲有一个很重要的匈奴的帝国，匈奴的国家汗国，它叫做什么呢，叫做什么汗国呢，叫做喀扎尔汗国。喀扎尔汗，等一等大家就会知道它的名字大概怎么写的，叫喀扎尔汗国。那么结果呢非常重要，为什么呢，因为喀扎尔王国可以说他和另外两个帝国三足鼎立的，意思就是说他可以平衡整个世界局面。
那一个呢在靠近罗马帝国这个范围，在尤法拉底以西的，那么那个帝国叫做东罗马帝国，那个是东罗马帝国。但是那个时候呢在尤法拉底以东的，那个时候有一个帝国，就是什么帝国，就是阿拉伯帝国。
这个阿拉伯帝国呢，就是第七世纪的时候，穆罕默德一手拿可兰经，那他这个他底下的人帮他建立这个帝国。所以那个时候首都在哪里，那个首都在巴格达。
所以大家可以想象得到，现在有一个帝国
是匈奴的，从来没有过的，
现在呢刚好是在里海跟死海中间，他就盘踞这块地方。
那不光这样啊，他那个时候
得的地方是整大片地方。那在这边呢
有很多人是保加利亚人，后来慢慢就可以赶到
保加利亚去，那是后来的事情，明白吗？所以可以说是在里海这个建立很大很大，
因为到底他是蒙古人嘛，到底他也是，但是另一方面又有好处，他又是半文明，意思就是说他一面又可以住在家，他又接触了当时的欧洲的好处，所以呢也一面呢也定居下来，所以变成半文明，但另一面他武力也很高强。
所以那个时候呢我们可以知道说，整个你可以看这个整个一大片通通是他们的。所以这一片呢是东罗马帝国，这一片呢
是阿拉伯帝国。所以他很明显什么呢，很明显他站的位置可以平衡整个世界的局面。那么幸好，读历史人告诉我们，幸好是他们，因为阿拉伯人他们有一个梦想，他们的理想是什么，要征服全世界的，所以他们的梦是希望有一天能够进入欧洲，这是他们的梦。但是谁挡住他们的去路呢，
就是哈扎尔王国，
哈扎尔汗国。所以大家要记得，讲到中国历史的时候， 从汉朝一直慢慢到了什么时候呢？到了主后790几年的时候，
那么我们知道说哈萨尔
终于呢，
在这一带有对不起，